谢谢小弟兄啊，能够跟大家一起在网上见面，有机会分享一点护教学上的心得，是你们也是神给我的一些机会跟恩惠，所以我也谢谢你们。那么为你们预备的课程不是全然是新的课程，但是在为你们预备的时候，我需要 update 很多东西，所以发现从前对于这个题目的一些 approach 啊。有些不合适的地方，所以就一边跟你们讨论，一边就 update 跟增加一些材料，所以为此我也谢谢你们啊。那么今天要跟大家所谈的题目是一个相当重要，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题目啊，就是关于苦难的事情。许多人他们不愿意相信神啊。他们是出于某一种在哲理上的寻思，意思就是说，神不可能存在。那你怎么样能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呢？那这个的证明基本是跟苦难有关系的。所以几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些的问题。碰到这类问题的时候，通常不是遇见那些正在苦难中间的人，他们问这些的问题。正在苦难中间的人，其实他们心中需要神。但不见得真是他们最重要的问题，而是一些头脑大的、一些在象牙塔里面的这些知识分子，常常是以这个为他主要觉得说不可信神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好，我就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题目。我给他的题目是苦难的寻思。那么我把我的这个 screen share 给大家。我跟你们在这个这里分享里面呢，对于这个computer 的运用也开始变得，尤其是这一门课的运用变得非常的熟悉啊。苦难的寻思，我想最能够引起宗教情操，也最能够引起反宗教情操的，就是苦难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它出现，不是苦难的本身，而是苦难的来源。那么，所以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发现一样事情，其实苦难它的产生是彰显人类最基本的一个问题。那么，苦难是生命必然经过的经历，有的经历，只要你不是出生不久就夭折的话，人都会经历一些。苦难，大大小小的苦难，就是孩子们也是经历苦难，就是不得已一些他不要，但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又没有办法，觉得很苦的这种感受，这是所有人都有的这种感受。那么，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宗教，无论是哪一种背景，哪种文明，都知道苦难的问题在人中间。所以，像佛家，这是影响中国。亚洲这一代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信仰，那么他们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苦的这个概念，称为苦谛。他们说众生皆苦，那么生命都是苦的，不只是人的生命苦，所有的生命都是苦的，众生皆苦。那么圣经也一样讲，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鹰，火星飞腾。这是在约伯记五章里面所讲的话，人生在世必遇患难，这不是一个 option，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是必然经历的一样东西。那么在，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古代的哲学像亚里士多德，他祖先第四世纪的人，他说感知即受苦，to perceive is to suffer，除非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感觉，你什么都没有 consciousness 在里面的话，除非你是那样子，不然你一定知道苦难的存在。To perceive is to suffer。那么尼采，近代的哲学家，刚刚讲的是祖先第四世纪，隔了2400年之后，哲学家仍然是看见这个问题，人间那个问题。像尼采很多人说是他所说的话，活着即是受苦。To live is to suffer。 这些话我想我们也都看多了，我们知道一样事情，就是说活着生命一定遇见苦难，一定有苦难。所以其实我们对于整个苦难问题的解释上面，就已经从这些经验中间看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苦难既然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生命有意义，苦难就有意义，对不对？苦难是生命中间必然有的一部分的话，生命如果有意义，苦难就必然有意义。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叫做苦难的寻思，或者说是一种意义的追寻。其实我们想苦难的问题，在讲苦难的意义的问题。无神论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证明神不存在，用实际的证明，所以他们只能用 哲学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来证明没有神，所以叫做无神论的推证。那么怎么证明一个全能全知全善全爱的万物创造者，这是一般对于神的一个描述，神对自己的一个描述，那我们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全在里面。那么全能全知或者全能全善全能全爱，其实是大体上已经讲出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怎么样证明这样的一个神他不存在？要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既然他不存在，就是个没有，没有是不能实证的。实证就是有的东西你证明它有，是这个样子，叫做实证。没有你不能拿一个没有给人家来看，叫做实证。所以没有是不能实证的，这是个科学上的问题。没有神呢，所以只能由推证而得，就是说神不能存在，是因为它跟有些概念直接冲突，所以呢那个概念我们既然知道它对，所以另外一个概念就一定不对，就是两个冲突的东西不能同时是真的。那么这是一般讲到所谓推证的方式。所以无神论对于人想要证明它的时候，它的证明是从这里来的，是从推证里来的。推证中间他不是讲说我祷告神神不听，这叫做推，这个不是。而推证里面是必须是他在这种立论上面有他自己的冲突。那么所以我们在跟别人在谈无神论的时候呢，要了解这一些啊。那么好，那么等一下如果 有机会，我们等一下有机会谈一点点关于你们的问题的时候，也许可以多谈一点点。那么这个全能全善的神他跟苦难的关系是什么呢？那么这个关系在很早的哲学家，刚刚我讲到说亚里士多德讲人都会受苦，在比他跟他差不多同时期的人呢，他说这个人叫做Epicurus， 这个 Epicurus 亚比古罗中在圣经上的翻译，那么是圣经里出现的这个一个哲学，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他说苦难的存在呢与全善全能的神的存在不相容的，是冲突的。如果苦难有，全能全善的神就不能有；如果有全能全善的神有，那么苦难就不能有。那么这个的推论是在我刚才讲差不多2400年以前就存在，到现在人还在用，叫做 Epicurean Paradox。 那么 Paradox 存在原因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人讲说，既然好像是有神，怎么又有苦难呢？倒不见得这里是证明他没有，但是现在的人把这种问题变成证明神不存在的主要的推论。那么这种推论中间有所谓的麦基，这个 McKee 这是一个现代的哲学家，他是澳洲相当著名的一个哲学家，那么他写了相当的东西，而且是有点名气的一个哲学家John McKee J.L. McKee。 这个人呢，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三段论，这是一般哲学上面所用的逻辑用的。他因为他这样讲了，所以大家就说是 McKee Triangle 三段。哪三段呢？前提一，证明那种逻辑证明都是前提前提前提结论嘛，对不对？就是这一前提中间会冲突，或者呢这一前提之间是一致啊。前提一，苦难存在，我们大家都有苦难，这个不容置疑，苦难存在。前提二，你说我就知道有人从来没有受过苦，因为他还没死了，你等他看，这个苦难死的本身是一个苦难，所以人没有人不经过苦难，苦难是一定存在的东西。前提二，神是全爱全能，我把简化了，他又爱我们又 怎么能做？以比古罗就说，人受苦，神又爱我们，他 why doesn't he do something？ 他为什么不解释，不帮助我们呢？所以他如果不帮助我们，那就比方说他大概不能帮助我们，他不全能。如果神他又爱我们又能帮助我们，他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呢？因为他不善不好，他不是一个全善的神。如果他这个神是又爱我们又要帮助我们 又能够帮助我们，那为什么、他又觉得这是该帮助我们，为什么他不帮助我们呢？他一定就是不全能。所以中间一定要出问题，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在苦的里面。这个麦基三段论呢，就是把它讲得很清楚了，苦难存在，上帝是全能、全爱、全能，这是第二个讲，它等于定义上帝了。第三，上帝如果存在，必然把苦难除去，因为上帝爱我们，他又能除去，所以呢，他一定把苦难除去。苦难还在这里，苦难存在，所以上帝不存在，因为这个两个存在，苦难存在，神存在，冲突了，因为神是全善。全能，苦难存在，上帝不能存在，这是这个证明的最基本的这种格式。那么对于这个苦难的解释，在我们刚刚讲这个苦难的问题起得很早，所以比基督教起得更早，所以当有了基督教之后呢，有很多的教父就开始来解释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受苦。一般的讲法呢都说、上帝是拿上帝不是不好，上帝不是要、有问题，也不是他不能，也不是他不爱我们等等、上帝都是好的，上帝都是对的。那么这个呢称为所谓的神义论 theodicy， 神义论，神是好的，神是对的。那么我们要了解苦难呢，要从这个角度来了解它。比方说奥古斯丁他说，罪呢是善的确实，就是说什么是罪，罪就是说没有神的地方，罪就是、好不在那个地方，罪坏邪恶不是一个东西， it's not a thing in itself， 不是一个东西叫做邪恶，那么是因为那里没有善。就他举的例子就是说，黑暗不是一个东西，黑暗是因为没有光，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东西叫做黑暗，而是没有光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罪呢邪恶呢是一个没有神的状态，是一个没有的状态，所以没有不是神造的嘛，神造的是有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不是神造的，所以你不能怪神。那么为什么人碰见了邪恶呢？因为人离开了神，因为邪恶是没有神的状态嘛。就人为什么在黑暗里面呢？因为他离开了光，他不是拿到一个黑暗，而是他离开了一个好的东西。OK， 奥古斯丁他是第四世纪的人，那么他的解释呢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想法呢，讲了一段时间，换句话说 ，the absence of good 啊，他说这种。坏呢就像衣服有个洞不好，那个洞不是一个东西，洞是没有布的地方， OK， 那叫做洞，不是一个洞出来了，而是布没有了， OK， 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神义论。这个在其实在奥古斯丁在前面一点的那个教父叫做 Irenaeus、爱任有中文的翻译啊， Irenaeus 呢他是用所谓的自由意志，神把人给了人自由意志，人可以有了这个意志呢，有人很人需要慢慢成长的，人可以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呢，从失败中间呢，学习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好，变得越来越完全。所以人的完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间会遇见失败跟错失的地方，这是人他用神给他的意志来越来让自己呢做对的选择，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等等。所以呢。所以这个在人的这种失败中间或者是错失的里面呢就带来一些苦难，所以神创造的世界呢是因为他创造一个世界是让人能够慢慢成长变好的那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苦难是存在在里面，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这个世界呢是一切可能创造的宇宙中间对人最好的一种安排， The be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那么、这个是必须要存在，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让人能够成长，意思有人开始不完全，对不对？那么这些都是对所谓神义论的一些不同的一种说，不同的一些 flavor。 那么这里在 classic 的所谓的、apologetics 中间呢有各种不同的一些、代表人物，我举了两个，那么都是教父级的人物。那么 另外一种 defense 呢叫自由意志，这是跟 Uranus 讲的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讲到说苦难从哪里来的，那苦难是神给人的恩典，人在恩典的误用里面所出现的。所以你看，那么我在这个 slide 上讲的是人自由的意志呢，是神赐给人特殊的恩典。万物没有自由，可是人有某种的自由，所以这是人神给人的一种特殊的恩典，也是人与万物跟万物不同，因为人有神的形象，神是有自主权的，所以人有一部分的自主权，所以人能够参与对于他自己生命终极的归属的一个决定。换句话说，人可以借助他自己的选择决定一部分他自己的命运，这是万物中间没有任何的被造的东西有这个权利，人有，因为神特别爱人，这是出于神的爱，把人创造的时候给了人一个万物都没有的一个恩典。你说为什么不把这个拿掉呢？那么其实对人来讲就是比较低一点的一个创造，就像石头一样，它没有自己意志在里面，就像普通的东西一样。所以在这里呢，说神赐了一个特别的恩典让人像他，所以人呢有一部分的自主权，有一部分的自由。那么这个苦难就是人对于这个自由的误用，所以苦难的元凶呢是罪，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这个标准呢就罪啊。罪的来源是人的自由意志，恩典的一种误用啊。这是讲到说苦难的来源是什么东西，这样东西呢是不是神不好，只是出于神给人的一种特别的一种恩典在里面。那么这个刚刚讲的 McKee 他推荐的困难是什么，刚刚他是三正论在里面，我刚刚讲到是 classic 的苦难论跟 classic 的辩证法。那么如果用现代这种比较严谨的哲学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来看看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个 McKee 他的推证到底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困难在哪里，其实很容易看到，这不需要特别高深的这种哲学的训练。什么是邪恶 McKee 没有讲，什么是苦难 McKee 没有讲，他是认为说我们大家当然知道了，这个大家当然知道事情，每个人的看法想法并不完全一样，而且呢既然他没有定义，所以他在我们在不同地方运用的时候他的意思会变。那么比方说我们可以问说苦难是不是就是邪恶呢，这个是完全不一定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三段推证法，就是说证明没有神的证明呢，我们今天做一点点的 comments。 我们知道它有几个困难，第一个问题什么是邪恶没讲清楚，什么是苦难没讲清楚。那么如果讲清楚了，他也许这个前面第一个前提要出问题。第二呢，什么是全能，全能全善的神，什么是全能，什么是全善，全能是不是没有限制，全善是对于全善这个善的定义出在哪里，在谁的眼中为善，这些都是在这种McKee推论中间所不含的东西，所以他需要把这个解释清楚才能讲。我们可以看一下说到底有些哪些可能的意义。第三就是他的三段里面，那么他说如果苦难存在，我们知道是苦难存在，知道神是全能，那么神既然全善全能，他就把苦难除去，这是他第三点。全能全善的神是不是立刻必须现在就把苦难除去呢？那么这个是不是有任何哲学上的需要呢？就是说全能全善的神必须立时除去邪恶与苦难吗？这个他是说这是前提，可是这个前提是有问题，是不是需要这样做他才是神。那么第四样东西他是用逻辑在推了，所以现在他的结论是说神不存在，但是我们现在说在他的推论的里面有一样东西发现，就是神的存在其实跟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一样，是需要合逻辑的吗？一个东西合逻辑它才能存在吗？是不是合逻辑的东西一定存在呢？是不是存在的东西一定合逻辑呢？这个不是在逻辑的讨论的里面，对不对？所以神的存在是不是能够 dictate by logic， 这是也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些东西是这一类讨论中间从哲学上面来看它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好，那么我不停在这一张 slide 上面，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么先问几个体现刚刚问的问题，苦难是什么。那么我们第一样事情我们立刻就知道说苦难是相对的，有些人觉得很苦的事情，另外人觉得很好，反之亦然。 这苦难是什么东西呢？看你现在状态是什么。这个 Gilbert， 这是现代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那么他说，人只能意识环境的改变。你现在觉得是这个样子，变好一点，你说这是很好；变坏一点，你说这是很苦。你是接受现在的环境的话，那么苦难是从这个改变中间出现，而且苦难是相对，跟什么人来比你受苦？你说哦，现在哎呀好苦啊，但是你如果跟你更苦的人来比的话，你就人家说你好好有好幸福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苦难这个东西是第一，它是讲不大清楚是什么。那在哲学中间来推论的时候呢，有它一定的困难度在里面。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没有苦难，到底什么是喜乐？我们大家都要喜乐，这喜乐苦难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嘛。如果把苦难拿掉，那有没有喜乐？那是更好的信心吗？显然不是。所以苦难是不是需要在哪里？而且它的存在不见得是坏，它只是衬托。就说我刚刚讲了，如果没有苦难，使得没有喜乐的话，那么这个苦难存在变成很重要。就说没有喜乐这个东西，你活在这里每日都是一样，就像加州的天气一样，只有坏天气没有好天气，因为每天都是这个样子，要不一样就是坏天气。所以这个东西的坏天气呢，像比如说我们这里天气坏，其实这个天气坏使得我们的天气好变成enjoyable，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有样东西有了又失去，那是不好了，是苦难了，失去了，是不是比没有，就是你有了失去是不是比没有更好？你从来就没有过，所以你不会失去，是不是没有就比有了又失去更好呢？失去是个苦难，有了失去跟没有哪个更好呢？这是Lord Tennyson， 这他很有名的一个诗里面讲的话， It'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than never have to love at all。 就你是不是有了爱过然后失去这个爱，比你从来没有爱过哪个更好呢？他的结论很简单，当然你爱过更好。那另外一个讲法类似的，你有了又失去，是不是比没有失去更好？换句话说，你爱了，你这个爱从来没有失去过的话，是不是很可惜呢？是不是你失去之后你那个爱原来那个爱更甜蜜呢？就是有了又失去，是不是比没有失去更好？失去这一部分都是讲的苦难的部分，所以这里讲说苦难这个能衬托出喜乐的本身。那么所以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苦难讲不清楚。我们说苦难不好，苦难一个神冲突，讲了半天苦难，但是苦难是什么东西呢？什么的一个神冲突呢？没有讲清楚，对吧？那么我看看这个论证吧，就说到底神的存在跟什么东西的存在是不相称的呢？所以你苦难要争取讲它的时候，是其实讲不清楚的。好，我举个例子，这是我自家的例子。你们有人知道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在都已经成家了啊，都在波士顿工作，他们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孩子。我有一共有八个孙子，最多的呢是我的老大，他有四个孩子。他们家有些自己的传统，给大家看一个传统。他们每次在过他们的这个 Halloween 的时候呢，叫做南瓜节啊，他们呢就有一个传统，那个传统是什么呢？就是每个孩子，这是2011年，四个孩子，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这个老大、老三、老二、老四按照秩序排下来。老四呢，他是我们八个孙子中间的最小的一个，小孙女，她叫做我叫她黄八妹，她是第八个。那么，所以这个照相呢是他们之前就在照的啊。那么是他有四个的时候呢，在他家的门口。在 Halloween 的时候呢，排排坐开，每个人身边放个南瓜，南瓜的大小代表他们的地位，所以最左边的老大呢，他有大南瓜，最右边的黄八妹呢，他最小南瓜。She doesn't know what's going on， 反正他就是放在座位上坐那里照张相就是了。再隔一年，现在呢，这黄八妹呢，两岁了，他们又是按照刚刚的那个做法呢，大家坐在门前呢。妈妈爸爸来照一张相，每个人身边摆一个南瓜，那个南瓜大小代表他们在家中孩子的地位大小。在第二张每个孩子都大了一点，现在黄八妹呢也不像第一个坐那个椅子里面那个，开始有点点苗头了。2013年呢，我讲这是每年照的东西嘛， 这这个是他们又到了那个时候呢，又照相。你可以看到最左边各个大南瓜啊，第三个是他姐姐啊，这个啊中南瓜，然后小哥哥呢，小南瓜最小的呢，啊最小南瓜。这时候他三岁多一点。人到三岁的时候，根据一些研究，尤其是一个人叫做 Art Markman， 他是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跟那个时候他的一个 postdoc 吧，是 Susan Gelman， 他们在201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在 Psychology Today 里面发表他们的一部分的研究呢，就是一个孩子到三岁的时候，开始知道什么东西是他的，什么东西是别人的，开始能够知道他所有感了，这是我的。那是他的，他开始分得出来了。所以那一年呢，这个最右边这个孩子呢，他知道在他边上这个小南瓜是他的，中间他不知道，现在知道。那么照相照了完这不久呢，他们啊孩子们带孩子们去上学了。这个小的那还太小，三岁，在家里面，啊，外面下雨，所以他在房子里面，家里有一个管家看着他。他忽然看见门外面呢，他照相就是个门的外面照的了。他下雨天出不去，看见门外面的南瓜那边出现一个松鼠。这个松鼠呢，它有巧不巧就专门来咬他的南瓜。你看到这个小南瓜在那里，是咬他的南瓜，别的南瓜没咬，他的南瓜。孩子知道说这是他的南瓜，其实他有的东西很少，只是他知道说这是我的，这是他仅有的财产。没有想到说这个仅有的财产呢被侵占，这个松鼠呢大南瓜不咬来咬它的小南瓜，这个哥哥东西多不去找他们的麻烦，专门来找他的麻烦，这个真是冤枉，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赶紧把 baby sitter 找来，请他把这个松鼠赶走，所以你看他在门口一手指着这个松鼠说很可怜的样子在那里哭，然后 baby sitter 一看说 cute，帮他照一张相。留下来了，说南瓜已经来不及赶了，因为松鼠已经把南瓜咬坏了。所以这个孩子呢，痛苦得不得了。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苦难，不是吗？他的南瓜被侵占，现在他没南瓜了。对他有东西不多的孩子来讲的话，这几乎是他所有的财产的失落。你看，可怜不可怜？你说这是什么可怜嘛，对不对？只是他是孩子嘛。现在又回到说，什么是真正的苦难的问题了？你要长得多大才算是大人？你到底要到什么样的地步才认识我们生命中间一些不同东西真实的价值？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没有价值？什么是苦难？这个问题总是一个困难。所以说，苦难的存在与神冲突，第一部分就不容易讲清楚。像亚里士多德的讲的，"To perceive is to suffer"。他现在知道什么？他的南瓜现在个南瓜被冲出来咬，这是他的 suffering 的开始。看起来很可爱，我们看他很可爱，他自己很受苦，怎么可能有这种冲突在里面呢？可爱不可爱呢？我觉得很可爱。对他来讲呢，我们真是没有良心，不是吗？一年一年过去，到2019年，去年哇，去年是2020年，因为2020年不能在外面唱，所以他们2020年略过就不知道了。就2019年呢，可能是他们这样做人的照相最后的一次吧。再一个就是今年的这个老大，他要去上大学了，所以看他在哪里上大学，所以这个照片呢，可能是 the last of the sequence。2019年，南瓜也在 Boston。那么四个人又是按照都长大了一些了，排到那里又照张相。现在最小的呢，他现在是快9岁了。那个时候，他照完相之后呢，又进去开始要把南瓜切开来做南瓜派，他要学做南瓜派。这完全对于南瓜的认识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从前所经过的这些是每一个生命成长中间都需要经过的。没有经过任何苦难的生命，其实成长的慢。 当然，这个事情对他来讲不讲什么大的一样事情，但是呢，这只是说明一个原则就是了。苦难的寻思，其实就是意义的追寻，就是苦难它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它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苦难没有意义的时候，变成极大的问题。就像任何东西的存在，它没有意义的时候，都出现问题，包括生命。会终结的生命，如果有意义的话，啊，叔本华、薛门豪尔他这样说。他说，会终结的生命是有终结的。如果这个会终结的生命如果有意义的话，苦难又是生命中必然发生的事，所以受苦必然是有意义的。我先讲的这话在那里，最先出于叔本华，所以他认为苦难必然是有意义的事情，因为生命如果不会终结的话，这也没有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因为它也不属于意义。而这里既然人在有限的生命中间存在，就知道说就要会寻找说，因为他有感知了 consciousness， 所以他要知道为什么存在这里。又发现说人生命中间必然有苦难，所以真正问题是苦难的意义是什么？这里有问题，许多人都问。朱自清在他的《匆匆》这篇文章里面，朱自清很年轻的时候，24岁，他说我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平的，我心中不能够平息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要偏要白白的走这一趟呢？我干嘛活这一趟干呢？这类问题迟早人都会问，只是你什么时候问而已。朱自清在他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发现这样事，那我什么都不带来，什么都不带去，我干嘛来？人的问题不是苦难的本身，所以人的问题是苦难的意义。所以，那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人就能担当任何的难处，这是尼采讲的一句名话。他说 ：“He who has the why， 你知道为什么活在这里 ，can bear almost any how， 随便什么样的情形，你要怎么样来待你，你都可以承担。”你如果知道说 why 是什么，你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碰到这个问题，那么尼采并不信神，但他对苦难的认识却相当的清楚。那知道为什么活着的人，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他就能够担当任何的一些难处。所以这现在问题说这个难处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好，所以你可以看这个三段论的这个另一种三段论的推论。我把他这个三段论重新讲过，前第一，苦难存在；前第二，上帝是全能全善；前第三，上帝不把苦难历史除去。这是三个都我们知道对的事情，这个三样三个前提都对的。存在，神全爱，神不把爱 不把苦难除去。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的刚刚讲的这个三角的结论是：苦难必有神所赋的意义。因为苦难实在是一个目的在那里，所以神不把它除掉。这同样是三段论，对不对？只是对于神做什么事情的假设不一样。我现在讲的不是假设神会把这个苦难除掉，而是所以它不存在，而是说我们知道神不把苦难立刻除掉，所以苦难有意义。所以现在导出另外一个结论，说苦难是有意义的。那么这是我在这段时间想这个问题出来的时候的一种新的一种感受啊。那么对于苦难这个问题的辩证，我等一下会讲。那么因为我怕你们这个神游向外没听清楚就过去了，所以我先提啊，提这个它的要领在哪里。第一，苦难不见得邪恶，苦难能叫生命成长，所以苦难不是坏的事情。我看你刚刚讲的苦难的性质已经讲到这。第二，全能不是没有限制，神是全能，不是他什么都可以做。比方说他不能背乎他自己的本性，不能够改变他自己的计划，不能够他做的事情跟真理不合。比方说他造个四边的三角形，造个方的圆形等等，这些是他不能做这个事情，不是他不全能。全能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意思。神不能犯罪啊，全爱不是叫被爱者喜欢，而是叫被他爱的人得以完全，能够像神，因为神这样造他嘛，所以神的爱人是让神能够像他，这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一个境界。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神为什么不造个人让他能够自发自动的来行善呢？如果神造一个人使他不得不行善的话，那个人就不自由嘛，他就没有自主权了。 所以如果你又要给他自主权，又要他非行善不行的话，这是一个自相冲突的事情。你只能去掉中间，一定要去掉一个，要么他没有自由，要么神不能促使他行善。所以如果自由更可贵的话，神就不促使我们行善。 OK， 所以这是已经解释刚刚这个的这个 my key 的这个 triangle 的问题在哪里。那么整个的 key 是在第三，苦难是有意义的。那么既然是如此，意义是出于神，所以苦难是出于神。结论是什么呢？结论，苦难是不能证明没有神，苦难不能证明没有神，有苦难才有意义。整个生命的意义从苦难中间能够推一部分的出来，那不是整体的意义，但是跟生命的意义是有息息相关的东西在里面。好了，那么这是我们下面要听的呢，就是这几点。第一个，苦难出于神，神说我造光又造黑暗，我是平安又降灾祸。我这个在你们教会里面讲过几次，造作这一切都是自我耶和华。这个啊，以赛亚书四十五章里讲说，灾祸哪里来？灾祸是我的，我刻意给你们。那是当然那个时候特别的历史背景所讲的话。我仍然看见说，有些灾祸是神刻意，就像他施平安一样，他也降灾祸。那么我自己也认为，没有任何的事情领导我们不是有神的许可，或者是不是直接出于神的手。那么苦难的意义是什么？第一是个警告，苦难告诉我们有问题。什么问题？人性有问题。就像身体疼痛是一个警告，身体出了问题你就不舒服，不舒服不是件坏的事情，不舒服是一个警告。那么我在20年前，这个胸口有点痛，然后这个我走路跑步的时候会气喘，所以我就觉得有问题，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但你有气喘。我是有气喘，所以他就给我一些气喘药，我就吃一些气喘药。吃了之后呢，跑一跑呢还是气喘，那么所以医生说我再给你换一种药。这样搞了半年多，我这个气喘呢总是不好，所以我总是很难过，所以我一跑呢就会气喘。所以这个医生说让我查查你的心脏看，一查不得了，原来我的这个左边的动脉，往下走的动脉叫做 LAD 啊 ，left HM 或者是 artery descent， 是左边的动脉向往心脏下面下行的动脉中间100%堵起来。所以他连开刀都不能开，到这个心通常是一种致命的事情。不过好在呢，心脏的右边长了一些新的血管出来，跑到左边来，让我的心脏能够有血，左边心脏有血供应，所以活在这里。那么那一段时间心脏不舒服，心的气喘是一种疼痛，这个疼痛，这个的不舒服，这个的苦难是一个警告，说你的身体有问题。人生命中间的苦难是同样的一个警告，人间的苦难告诉人间或者人性 humanity 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罪的问题。所以人人都有死后且有审判，这样东西我们只有一次，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但是这个发生在将来的事情，神给我们现在的一个警告是苦难，让我们会问说，神啊，为什么这事情领导我？苦难的意义是什么呢？ In a way 让我们就说预尝一下永恒痛苦的滋味是什么。我们今生痛苦我们觉得非常痛苦，但是有个痛苦比今生痛苦更大的一个痛苦来，我们只是不知道。苦难的存在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人的有限，同时人往前面走是一个危险的地方。那么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当人活着的时候没有得着神的救恩，就以后与神永远隔离，这个叫做永死。所以人的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那里，所以苦难的存在是一个警告，说人性 humanity 有问题。第二个，苦难存在的意义是生命的一种锤炼，这是很多人都讲这样东西的。为什么有苦难呢？是让我们能够成长。对，我刚刚也提到这一点，比方孟子说天故天将大任于斯人也，这个话讲的，我们就说必先苦其心志，让你苦，劳其筋骨，让你辛苦，饿其体肤，吃不饱，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身心灵都受苦，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那个成就是增加增益其所不能，让我们原来做不会做事情，现在能够做得好。那么古人就知道这个道理，苦难 不见坏的心。那么在圣经也一样讲，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苦难，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可贵。有些东西被炼了之后，就像金子被炼了之后显得格外可贵，炼过的金子可贵得多，纯洁得多，那么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这个呢，是在我们受苦的里面呢，圣经里面多处讲到这个，我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多处知道这个，所有人间的哲学里面也都看见这样事情。苦难不是一件坏的事情，苦难让人成长。我是生在战乱的时候，1940年打仗，跟日本人打仗，打完仗之后有所谓的内战，然后又在那跑来跑去，跑来在这个中国大陆，一直到1950年，那时候大陆已经解放了，或者说沦陷了两年，所以我才跑到台湾。1950年我10岁，10岁念5年级，所以我是小学前面都没有念，是从5年级开始念，所以5年级开始念，在台湾念，这个问题很大了。台湾这个讲这个教育会留级的。要考中学的这些东西，所以我爸爸妈妈知道我还赶不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看我的老师对我很好，在那时候住在新竹，所以我爸爸妈妈因为职务的关系需要调到台北去，所以他就把我放在老师的宿舍里面，跟老师住了快2年之久。一个10岁的孩子被爸爸妈妈放到老师一个单人宿舍的里面2年，让我能够好好读书。苦不苦啊？有点苦哦，我告诉你哦。但是这2年让我赶上过去5年所没有读的书。等到考中学的时候，台北中学联考的时候，我是联考的第一名，联考状元。这从哪里来的？苦难的淬炼。从生命中间都有这种经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经验而已，都有这种经验，这不是乱讲的。苦难的岁月其实就是一种恩典的岁月，其实我们觉得苦，其实神施恩就在那个时候。你看丘吉尔怎么讲，他说在英国从 Dunkirk 撤退之后，那时候英国最糟糕的时候，在大陆上的军队要从这个法国 Dunkirk 这个港，用各种不同的船，大船、小船、渔船，从狼狈不堪撤退回来，德国的空军上面炸他们，那真是难可不敢，狼狈不堪。跑到英国之后呢，这个首相是丘吉尔，他对于这个下议院呢讲了发表一篇，在6月的时候呢，有个很有名的一个演讲，他说 I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its Commonwealth lasts for 1,000 years, men will still say 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 如果大英帝国再持续1000年的话，人还会说这是就是这个时候，他们这非常背不堪的这段时间是他们最出色的时刻。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叫 finest hour， 是不是呢？我想英国很少有重现那段时间的光荣了。OK， 那么二次大战他们所能够经历的最后的得胜，不被德国人炸垮，都是已经显出他们在苦难中间的一种磨练的结果。苏东坡是我们最有名，在我心目中是最伟大的一个诗人，一个学者，我也最佩服这个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那么今天不跟大家来讲，是讲他最后的一首诗，可能是最后的。这是他从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之后，后来被因为郑朝的这个改朝换代的关系，那么除掉他的罪，让他从海南岛那个时候。在北京城在北边嘛，放到海南岛是要他去那里死的嘛，那个是这个蛮荒之地，然后又是瘴疠之处，去那里都死在那里的。那么他那里住了3年，叫他回来，他回来结果身体太坏回不来，走在路上呢经过一个金山寺，从前他在那里有那天画了一张画，10几年就画了一张画像，那么他就写了一首词，然后写了一首诗，然后就隔2个月就死掉了。那么这个诗什么怎么讲呢？讲出了心事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我的心里面像已成死灰，身体也都想散掉了，不系之舟，没有挂在那里的船。 问路平生功业，问问你看你这一生做了什么事情，这是意义的问题。鲁是他自己啊，鲁是你，其实他写信这写诗问自己，问路平生功业，广州、惠州、兰州是什么地方啊？黄州是他第一次被流放，被因为这个跟这个、他是保守派，那个时候我想司马光登是这个改革派，那么因为这种新派得势，所以他被差点丧命。那个时候也是所谓乌台诗案，人家是要诬告他说写这个诗是、这个轻视皇上、轻视当地的大臣，所以差点送命。后来被救，因为他是非常著名而且大家喜爱的一个诗人了，他被救就把他流放到黄州那个地方。黄州是个偏僻地方，他在一个地方自己需要盖个房子，自己需要种地来养活自己。那么他跟着那人家给他那块地呢是朝东的，是一个坡地，所以他叫那个地呢叫做东坡。后来自己就叫自己苏东坡，是从他那个地方出来的。黄州、惠州是他第二次流放，放在更南边，这是香港的北边一点地方，那是更蛮荒的地方。从前啊，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呢写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种伟大的诗都是那个时候写的。那么第三次流放海南岛，是要他丧命的地方，在那里他办了这个东坡学院等等。后来那里出了一个进士，出了一个人才，是他教出来的。说这一生成功业在哪里？不是他风这个他做过大官的，那不是这个风光的这个风光的时候，得意的时候，而是黄州、惠州、儋州。你可以看出说什么时候在他生命中间，他看见是最有成就的时候，看见没有？这是苦难带给生命中间的锤炼。苦难第三是荣耀的途径。人活在这里是因为神创造人为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你看 Oops, 这不是我要你看的。荣耀的途径，第一，我们看见说基督受苦，乃至他为我们的苦难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他全然无辜，然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这是基督受苦。他的受苦，耶稣对于他自己为什么受苦，在以马忤斯路上向门徒解释的时候说，只说旧约圣经，只说他所讲的话，他说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是进入荣耀的途径，是基督为我们受苦，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这是一个 process,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圣经里面格林多后书也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自战自清跟极重无比是何等的一个对称，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永远荣耀是怎么来的呢？从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里面经过出来的。所以苦难这样东西其实是带人进到荣耀的一个途径的里面。所以如果人是为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这是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读到的，神为他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如果人是神为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话，那么苦难也是荣耀的途径。因为神这样子的荣耀，神要我们经过这个苦楚，让我们得到荣耀，所以神达到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其实中间的一个 path 其实就是苦难，而且这个 path 是每个人必然会经历的一个 path。 所以圣经里面对于苦难的看法是说，就保罗很代表性的替我们大家讲，罗马书5章第一节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跟神相合，而且我们又借着他，借着基督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现在在神国里面，直到将来神的荣耀也在我们身上。第三节讲到苦难，5章3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是圣经独特的苦难观， 患难中欢欢喜喜，因为苦难是大有意义的一样事情。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讲的说他能做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休止。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生命，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是何等伟大的一句话！人经历着全爱的神，神的爱怎么样让我们经历得到？其实不是说苦难使他不爱我们，苦难临到我们使他不爱我们，是因为正是因为他爱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他。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真实等等，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护身符，我们有问题，有个人来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而已，而是改变我们整个的生命，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让我们能够像他。这个的 process， 苦难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process。第四，苦难的意义；第四是主的一个邀请。他说，在彼得前书里面说，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基督我们受苦，神为什么呼召我们？就是因为基督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神呼召我们是叫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中行，行的脚，神基督的脚中是什么？我们刚才读到这个以赛亚书53章里面，他无过而受罚，无罪而受刑，这是他的一部分的脚中。他留下这个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是一个 invitation to suffer。神让我们在基督的受苦份上有份。好，叫我们的罪孽得赎。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的受苦上面有份 ，identify with him。所以他受的苦变成我们所受的苦，他受的惩罚变成我们所受的惩罚，所以我们就得赎，因为他是无罪，我们的罪在他身上，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刑罚这里面等于承受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承受，不至于灭亡。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有份，在基督里。就不至灭亡，因为基督永不灭亡，反得永生。这是3章16节的话，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让我们在基督的受苦上面有份所带来的。那么这是一个 invitation， 神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他，认识他，让他成我们的主。罗马书8章17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这里所讲的东西是什么呢？都是大的标题都是讲说苦难的意义是什么，苦难是有意义的，所以神不把苦难除掉，因为这是对我们有意义，而且对我们好的事情。这个邀请，多少人回应这个邀请？多少宣教士放下他自己所谓的享乐，他自己舒适，宁可到一个非常苦的地方去，为主与主一同受苦，让别人蒙益，让别人能够认识主，让他自己的生命变得一个荣耀的生命。马礼逊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跑到中国来，他不是一个没有才华，不是一个，他是在英国的一个好好的一个人，他认为神呼召他到中国这个地方，而且非常难到这个地方，经过因为那个时候一些政治上的因素，他从美国过来等等，那么到了又进不来，能在中国宣教27年。10个中国人受洗，你说这个人还 a waste of time， 27年的生命只让10个人受洗，中间那个是外次黄子佳牧师的外证祖父 ，OK， 为此感谢主，对不对？那10个中间这个，其实现在整个中国教、中国的基督教跟这个的开始有直接的关系在里面。苦难，神的一个邀请，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苦难是极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佛教跟基督教差别就在佛教以苦难为中心，喜乐是苦难的来源，基督教是以喜乐为中心的思想，苦难也是喜乐的来源。这是整个宗教比较里面看，就是说基督教对苦难的看法是与别人是完全不一样。无神论绝对不是苦难的出路，那你说所以有苦难所以没有神，其实不是，没有神苦难的问题更大，不是问题变小。那么因为很简单，唯有刻意被创造的生命才有其本质的意义。什么样的生命有意义呢？被刻意创造，因为创造含着意义，所以在机遇中偶然，不知道为什么，不晓得怎么蹦出来这个东西，机遇中出现的生命没有意义可言，它就是这么出来的。 accident 嘛，是 by chance 嘛，它不是真正要出来它就出来了，所以没有真正本质上的意义。如果是这样，苦难也就没有意义，因为苦难生命中一部分，生命已经没有意义，苦难有什么意义也没有意义，所以一切都是空的。无神论完全不能解决苦难的问题， 有神也可以跟问神，可以去骂神，说为什么苦？你为什么不讲？老天没有眼等等。如果神也没有，你去骂谁？你去找谁的眼？你知道说 ，Celeste, that's life. What else can you do? What else can you say? 弗洛伊德他就自己讲，弗洛伊德不信神，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为一个立场坚定的非信徒，我没有人可以去指控，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提出申诉。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在1920年那个时候是 Spanish flu， 就是说上个是20世纪初年的那个大 flu， 死掉好多人的那个 flu， 他的女儿在中间死，他女儿那个时候27岁，名字叫做 Sophie， 这个女儿是他最心爱的一个女儿，死掉了，这个 flu 死了，所以他非常的伤心。他说身为一个立场坚定的非信徒或者说无神论者，我没有人可以去指控神啊，你不讲理，你没有良心，你没有眼睛，我也知道没有地方我可以去提出申诉。 Who do you tell it to? 对不对？所以无神论不是苦难的出路，完全不是苦难的出路。就是弗洛伊德再过3年，他就说 I'm tired of life， 我连生活都没有兴趣，就是他受那个打击非常的大。所以 那几句话呢，其实也是很深刻的话。苦难是一个奥秘，我们讲了半天，还有我觉得说你们觉得从来对苦难很有了解，就 not so， 我只是对那个是对这个 McKee 这个铁三角做了一点解释，说其实他的三角推论其实不大合适。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同样用他的铁三角，他的这个 triangle 来看，其实苦难存在绝对不证明神不存在。那苦难仍然是一个奥秘，我们不了解跟这个事情不合理是两回事，我们只是不大了解就是了。所以允许苦难存在于世，这是我们知道有苦难，但他为什么自己要受苦呢？这样东西我们只是说我们可以猜猜，就是这个人的苦难所带来的结果是何等的难以承担，所以神要为我们承担。是不是有别的办法可以做这个事情呢？他何必自己要来受苦呢？这其中仍然有许多的这些 mystery 在里面。也许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相信基督，因为他跟我们一同受苦，我们愿意跟他 identify， 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在里面。But nevertheless， 它是一个某种的奥秘。那么我们也知道神绝对不会比他所造的自然更容易了解，我们是学物理就是研究自然界，我们对他的作为有不明白的地方，对于物理搞不大清楚呢，对于神怎么样做事情，我们当然有许多地方搞不清楚的。那么神为什么做什么事情，我们说我们都会搞得清楚，这是不通的，因为神所创造的东西自然是最容易了解的，神所创造自然界我们尚且搞不清楚，那么神自己我们怎么搞得清楚呢？所以如果有一些我们说 we don't understand， 这是不是一个、不是一种、cop out， 不是 cop out， 而是一个 description of the reality， 我们 必然有搞不清楚的地方，不然我们自己就是神的，对不对？如果创造万物的神的作为我们都能够理解，我们都懂神为什么这样做，那么这个反而是更大的问题，就神跟我们有点像，神与我们一样，那么这个神就不够高明了，对不对？所以在他的面前我们有不懂的地方，其实是一种安慰，也知道说我们的神何等的伟大。苦难与生命都是有目的的，凡成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我刚刚提到以赛亚书几次，这里面我把这个经文再次提出来，是我所造成，是我所造作的，是我作成，是我造作，神为此创造我们。罗马书第8章14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所以这是讲的一个 logical sequence，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必和他一同的荣耀。 That after all 是我们生命的目的，与基督联合，让我们在他创造的目的中间得着他所创造的一切的好处。那么我在、多年前的意思是快20年前写那本书，叫做《苦难的寻思》，是今天的题目。那么如果你们有这本书，你也可以去翻一翻，今天也讲到我自己一部分对苦难的一些认识。好，那么苦难 classic 是用神意论， 然后用自由意志的这种 defense， 其实我觉得更可以证明，更可以从苦难本身的意义来看苦难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苦难效法基督的榜样，接受基督的邀请，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对整个人类的某种的这种警告，对信心的操练，让我们经过自战自清的苦楚呢，得做永远无比的荣耀。这些都是苦难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有意义的，苦难是有意义的。既然是有意义的，我们知道它的意义，就像叔本华所跟尼采所讲的一样，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能够承担一切为何是如此。好，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所要分享的部分，那么我就先停在这里。